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辅导科的碧儿老师，今天要来和大家讲一个每个人都会有的、每天都在运作的有趣的心理机制，它叫心理防卫机制，也称作心理防卫机转或自我防卫机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种经验是，当有人往我们的脸上或要害之类的身体部位挥一拳过来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伸出手来挡住，或者是闪开来。那是几乎不需要动到大脑去发号施令就可以做出来的反射动作。那么当心理上有感觉到危险、不舒服或受伤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不自觉地做些什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抵挡呢？而今天要介绍的这些保护自己的内心方式就是心理防卫机制哦。心理防卫机制的特征是不自觉反应，是无意识或部分无意识的，这就跟身体的反射动作很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们的眼皮是很厉害的部位，当我们躺着滑手机的时候，一个没拿好，手机砸在脸上来，当我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眼皮已经先闭上来保护我们的眼睛了。而心理防卫机制则是在你没意识到，甚至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我们是在保护自己的内在的时候出现哦。因为要保护一个个体的内在并不容易，尤其是现实并没有因此被改变，所以防卫机制其实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否定或者是扭曲现实。自我防卫机制不能改变客观的环境，只是改变个人对环境的看法和内在的冲突而已。那么什么是内在的冲突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很想吃弟弟的乖乖软糖，这是本我欲望和冲动，但是爸妈告诉过我的规范是别人的东西不可以拿，如此一来，这两个心理上的冲突也就可能引发我们的内在焦虑，让我们每个人会做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并且会给自己的行为一些解释。而防卫机转就是在这样的内在有冲突的时候现身，它具有调适的功能，可以保持或提高个人的自尊、价值感、能力感，也可能是逃避或减低焦虑跟失败感。防卫机制是人类都会出现的正常反应，但也要注意，如果过度使用，将会造成人格发展的偏差，甚至会产生异常的行为跟心理疾病。如果我们花了太多的能量，心理上的能量，去扭曲、伪装，而很少努力去经营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会使得个人人格产生失调。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多认识心理防卫机制，了解自己经常使用哪些方式在防卫，并且努力的真实的面对自己，用心觉察自己和环境，来创造积极的人生吧。那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心情，来了解有哪些常见的防卫机制，也认识自己看看。介绍的防卫机转有五个：潜意、压抑、否认、转移和投射。这些是我们生活中三不五时就会用到的机制，我也会用一些小例子给大家参考，可以的话也来发现自己生活中使用这些机制的小例子，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写下来或是寄给辅导科，让我参考看看大家的例子哦。第一个，潜意。潜意识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心理历程之一，潜意识把痛苦、不愉快的经验或心情，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达成的欲望，或是现实中不被接受的冲动等，在当事人也就是我们自己无法觉知的情况下，有目的性的排除在意识之外，压入潜意识之中，它没有被真的忘记，而是潜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举个刚刚提过的例子，很想要趁弟弟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偷吃掉弟弟的乖乖软糖的我，最后并没有这么做，但长大后的我，这件事已经不再重要，但每当我在便利商店经过糖果区的时候，就会心里不自觉的心跳加速或紧张着起来， 这是让当时强烈想要拥有的欲望、偷取他人的物品的焦虑之类的感受潜藏在意识之外，但并没有真的消失的例子。另外，用一句有名的话来认识压抑，就是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如果是潜意的话，是即使这样的提醒也不见得能够唤起你的记忆的。第二个常见的是压抑，它与潜意不同的是，压抑是有意识的控制自己，以避免想起痛苦与不愉快。但事实上，这些压抑的事情还存在我们的记忆还有意识之中，只是我们尽力的避免刺激。例如，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失恋或分手的经验，当分手之后，有时候会刻意的避免经过那些拥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或是在纪念日的那一天选择找朋友大醉一场。不过老师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都要适量的饮酒，不要酒驾，不伤身哦。但压抑是，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会都不想经过那里啊的时候，你是可以说明得出原因的，这一点跟潜意有很大的差异哦。我们比较一下的话，就是潜意是你完全你几乎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把它遗忘掉了，那压抑是这是你知道的事情，只是你尽量的避免去碰到它、接触它，让自己有感觉。接下来也是大家熟悉的，虽然这可能不一定知道那叫做防卫机制，但大家一定都听过否认。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无意识的拒绝承认那些不愉快的现实和经验，或是假装某个伤人的想法、事件、行为从来没有发生过，借此来保护自己。只是它不像压抑作用，是把已经发生过的痛苦经验有目的的遗忘掉，而是根本将发生过的不愉快经验加以否定，假装它没有发生过，拒绝接受它们已经发生或已存在的事实，是最原始最简单的心理防卫机制。例如有些沉醉于酒精的人，他们会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酒精的成瘾者，并不断地强调自己只有喝一点点，或是去强调工作上的其他丰功伟业，他曾经是大老板，曾经也是有跟一门专业，曾经赚了很多钱。还有个例子是，家里的长辈明明身体出状况，到坐也坐不舒服，站也站得不舒服的时候，却还是始终强调这些没有什么。使用否认有时候会带来生存的希望，但有时候也可能会延迟解决问题的时机。那让我们来看看第四个防卫机制。第四个防卫机制称作转移作用，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替代或者是代替作用。在这边直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比较好清楚理解。一位爸爸一如往常的去上班，做得辛辛苦苦，领薪水养家，但今天在公司被讨人厌的主管骂东骂西，念来念去还刁难，但为了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和这个饭碗，只好忍住。他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到家之后，一开门发现儿子的玩具又跟平常一样没有收好，一气之下教训了他一顿，他可能用更严厉的方式打了他、骂了他。那这就是转移作用，也就是我们把对某人物累积的情绪或冲动，而这些情绪或冲动通常是负向的，把这些转移到另一个比较不具有危险性跟威胁性的人事物身上，以寻求一个发泄。因为我们可能感觉到我们很困难直接对着这些让我们受挫的来源表示不满，毕竟我们还是会害怕、会担心，如果我们直接的对他表示不满，我们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才会用到转移作用。那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最后一个心理防卫机转，叫做投射作用。投射作用是指人把自己无法接受的想法跟情绪丢给他人，认为是别人所拥有的想法而不是他自己的，像是 在学校里面有一位男同学，他对于国文课相当不感兴趣，因此每当在上国文课的时候，他都认定老师上课就只是会念念课文，随便乱教。即使许多同学认为老师上课经常举出生动活泼的例子，他也认为老师教的不好，才让自己对于国文课一点兴趣都没有。而这时候他很容易出现的想法就会是，不是我不喜欢国文，是老师上课太无聊了。从这一篇可以看到，投射作用是将个人不希望拥有的想法，也就是我不喜欢国文，我的国文不好的这种感觉、想法、情绪，有可能就会是我都做不到，我为什么会不喜欢，然后还有特质，或者是这些不为社会所认可的欲望归属于他人，也是用来保护自己，减少自己因此而产生的焦虑，也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感，帮助自己能够认为自己还是不错的。最有名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苏东坡和佛印的对话了。宋代著名的学者苏东坡和佛印和尚是好朋友，有一天苏东坡去拜访佛印，和佛印相对而坐。苏东坡对佛印开玩笑说，我看见你是一堆狗屎，而佛印则微笑着说，我看你是一尊金佛。苏东坡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很得意。他回到家之后，得意地向妹妹提起这件事，想不到他妹妹说，哥哥你说错了，佛家说佛心自现，你看别人是什么就代表你看自己是什么，意思也是你的心里有什么，因为你的心里有什么，你把你的这些什么东西投射到了别人身上，认为别人就是那一坨屎，认为别人就是那尊佛，而你看到别人的是什么取决于你的心里面有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投射效应，不知道这样子的方式有没有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呢？我们的心理防卫机制还有很多种，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防卫机制就介绍到这边。经过这次分享，大家有没有对于自己有些时候的行为、想法或反应有更多的认识呢？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觉察自己。另外，也许大家都有注意到，这些防卫机转都有一些扭曲现实的情况发生，因此虽然这些防卫机制保护着我们，让我们避免感到太多的冲突、焦虑或痛苦，然而过度的使用也会对于自我造成负面的影响哦。尤其是一些比较不成熟的防卫机转，可能会令人觉得是难以沟通，而且是严重脱离现实的。过度使用防卫机制有可能会丧失有效的因应生活的能力。那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若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做连结，就像是我们常常会为了被他人认可，为了成为别人所认可的模样的时候，会时时带着一层防卫和包装，我们会生怕这层防卫底下的我们会被讨厌的，这些真实的我们可能是不被爱的。所以我经常会提到，认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有被爱的渴望，希望大家可以一点一点地面对自己。我有